好，请看课本64页第25颂。所有众过失种种诸罪恶，彼皆缘所生，全然非自利。好，请看幻灯片。这里讲意思说，所有一切的罪恶跟过失都不是单独自己产生的，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我想大家常常听到佛教讲缘起性空，好，这个很重要。接下来我会讲深一点啊，大家总不能永远听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会介绍比较深，因为这里开始记诵呢，从22首开始讲修地察法忍，就是你要仔细的观察思维，一切法是无我的，了不可得的。中论是龙树菩萨很了不起的论，叫因缘所，其中有一首记诵叫做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好，最后一个字我写错，一名中道义。所有中论里面呢，这个全部的精华就在这一首记诵里。龙树菩萨他是呢传承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法门。那在我们讲入菩萨行的时候，我会穿插一些佛教史。事实上我们台湾佛教乃至于传统的出家师父对于经论都很深入，但是经跟经之间的关系，以及佛法在印度，好，印度佛教传到西藏变西藏佛教，传到中国有大乘佛法北传佛教，一直呢我们似乎一般人对佛教史都会比较忽略。在学术研究里面是很重视这个历史、语言跟资讯的考证，所以在龙树菩萨在印度兴起的时候，当时呢是般若波罗蜜，即般若波罗蜜的思想而产生中观学派。中观学派也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初期是以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为主，还有他的徒弟叫做提婆。在所有的论点里面最有名，传到中国相当于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由鸠摩罗什大师而翻译的，最了不起的有三部论，第一大智度论，第二中论，第三个十二门论。我建议大家，若是你对于金刚经空啊般若的系统啊有信心的人或有兴趣的人，应该多读这些。当然金刚经非常好，我自己也读，对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没了、啊、怎么观呢？凡所有相哪一种相啊？世间相还是出世间相呢？都是虚妄，到底怎么样的角度叫虚妄呢？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这些必须要去读般若波罗蜜经，要去读大智度论，要读中论。所以换句话说，中论等于是龙树菩萨以他的大智慧把所有般若波罗蜜经的精华浓缩而成的记诵、啊、在印度所有的出家众呢是中论全部是要背的，因为要跟人家辩论。那这个系统这样的这个传承有保留在西藏里，所以西藏格鲁派黄教格鲁巴格鲁派他们呢要辩经，辩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把经论都背熟嘛，对不对？所以西藏人也很重视读诵啊，每天要读诵大乘。你不读，你跟人家辩，你说：“哎，对不起，等一下，我拿去课本去翻一下。”那你就输了 ，get out， 出去吧。所以他们记诵是要背的，不但记诵，连重要的注解他也要用背。所以每天西藏人起来就那样念念念记诵，像入菩萨行，他们也是要用背的。我们中国有没有？有，我们中国背阿弥陀经，背金刚经，背普贤行愿品，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在记诵里面呢常常背，它才能够会生无量的妙义，那你在辩论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所以我要建议大家说，除了读金刚经看金刚经的注解之外，应该多看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大师有两个翻译本，第一个叫十卷本小品般若波罗蜜，第二个三十卷的大品般若波罗蜜。完了以后呢，你应该发心去看大智度论、中论还有十二门论，最后再去读玄奘大师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好，应该勇猛精进的去学一切法，不要得少为足啊。因为有些经论在某些地方讲不清楚，在其他的地方会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好，请看中论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先说我，佛也说在大智度论里讲佛本身是无我，但是佛弟子会问他说，佛你既然无我，你为什么讲如是我闻呢？你还是讲我啊。佛说啊，我讲的我是随顺世间的语言方俗习惯而说我，所以这个我是假名，假名就是随着世间而假设成立的一个名字。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是说一切因缘的所有产生的这个一切法呢，事实上它的本质是空的。但在这里要先解释哈，空，中国人对空的解释呢，理解有很多不同。我们从中国字哈，空，我们常常讲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错。佛教的空的定义不是这样，好，当然在梵文里面叫 sunyata， 藏文叫 dongbani， 英文叫 emptiness。 你懂了那么多字啊，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意后面的含义是什么。空是讲说一切法都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它了不可得，叫做空。当然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我现在是讲的最基本基本的定义，就是一切法都是刹那刹那诸行无常都在变化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它叫做空。好，刘居士请你点一下。那一切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譬如说你种一个种子，它一定要阳光水分土壤种种的，那这一切的所生法呢，都呢才能够成就呢你开花结果。可是你会说这一切的这个法从哪里来呢？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佛他说这是空的。好，那一名为假名，讲法，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叫香，为什么叫香呢？因为世间人定义就叫香嘛，对不对？世俗地上世间人通用的一些共称的名称，这个名称是暂时用的，所以不是真实的本体，所以它叫做假名。那我说即是空，佛法在讲无我的时候，佛陀曾用一个譬喻哈，我记得我好像讲过，那有些没听过你再注意看。假如我现在拿一个香，我这样一直绕，好，后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一直绕绕绕绕绕，请问我绕得很快的时候，你感觉是像什么？像一个圆嘛，对不对？可是假如我绕绕绕，我把它慢一点啦、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嘛。佛陀用这个譬喻是说明了，说这个香的这个头啊，一点一点一点的一点，就代表我们众生刹那刹那生灭的念头，放在这里面。那这个念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把它跑得很快，持续得很快的时候，你误以为有一个缘，你误以为有一个我在思考。所以众生呢，讲就是生生世世执着呢这个我。再一个譬喻，现代假如大家你去逛街，就看到霓虹灯扛棒啊，这个广告它跑很快，霓虹灯，对不对？你觉得好像有一条线在跑，可是事实上你跑过去啊，你把灯光用手去遮，你会发现呢、啊、其实那个霓虹灯只是在原地啊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一亮，可是你误以为它好像有一条线在跑，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譬喻说，我们众生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念头啊，就像这个譬喻的香的这个火一样，你把它转得很快的时候，你思考念头很快很快很快，动作念头很快的时候呢，你误以为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我在思考。所以佛陀说一弹指呢是有无量无边的刹那的。 那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香在转动的时候把它停下来呢，或慢一点呢？修止观。假如你在禅定当中修数息观，慢慢把自己的念头，好，由粗的念头变细的念头，细的念头变更细的念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没有升起之间的空隙。那你会发现说，原来啊，谁在打坐呢？只是一个刹那刹那刹那在生灭的念头而连串的，没有一个真正我在打坐。好，所以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之间的空隙，甚至假如你坐得更久一点，你会见到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见了。好，那你呢，智慧会慢慢开，念佛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假如你心安住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前一念跟后一念你都用佛号去转化，那念念净念相继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念头。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是没有修止观的人，他是不知道自己的念头。反正一大早起来就是我要上班了嘛，我要吃饭了嘛，对不对？我要面对很多事情，然后累了呢就躺下去，我要睡觉了嘛。睡觉的时候还执着我已经睡着了。所以换句话说，众生啊，在佛陀佛经讲叫可怜明者，他生生世世这个像瀑布一样流穿川流不息的这念头，念念念念当中呢，让他误以为有一个我。那假如你修止观念佛或念咒，能够念到没有一个能念的我，跟没有一个所念的境界能所，那能所都暂时相除的时候呢，你就会体会到我说即是空。啊，当然现在讲中论这个空对你来讲只是概念，可是并不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要靠你自己去实修。啊，当你能够呢去进入这个实修，证入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你才会了解说啊，原来啊一切的法是了不可得的，是空的，所以毕竟空的，而且它是假名的。那龙树菩萨讲空是假名，也是中道第一义，中道第一义。所以那中道第一义，好，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讲叫中庸之道，有一点相似，但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因为这里讲的中道第一义是讲八不中道，八不中道是说一切法不自生自己，不他生，不共生，好，还有不依不异。好，大家可以去查字典，什么叫八不，数字的八，不，不是的不，八不中道。所以一切法呢都不是自生的，而是缘起的。好，所以请看26首偈颂。彼等众缘聚，不思将生称，所生诸称恼，亦无以声响。好，我先解释文字的意思哈，再来讲引申意。那些聚合在一起，彼等那些一切法聚合在一起而引起嗔恼的众多原因，他并没有思考说，哎，将生，我将要生起啊，我将要生气啊，先有这样的动机，然后再开始生气的，他没有。所生诸嗔恼，这些因缘所生而产生的种种贪嗔痴的烦恼，也没有一个已生，说诶我已经被生出来的这种念头跟想法。所以你可以把将生两个字画一下，已生两个字画一下，将生就是能，已生就是所。所以真正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是空的，是无自性的，他从来没有动念头说我要一个能生，有一个所生。那既然没有能生跟我所生，请问你被骂的是谁呀？被骂的也了不可得嘛。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我曾经也自己经验过一个方法，当你被人家骂了，你念阿弥陀佛也都没有效啊。啊，有些人呢、啊，有些念阿弥陀佛有效，因为他念力够。那你若没有效的话，你可以按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思考说， 我被骂的心从哪来呢？从里面来呢，还是外面来呢？从过去来呢，还是从现在来呢？还是从中间来呢？你反复去思维，思维个三遍的时候，哎，你身心你会很清凉。对啊，你会想了半天，我干嘛那样气啊？因为呢，人家都已经骂过了，人家骂过我十分钟，没想到啊，我受伤啊，却一两个小时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被他骂了，知道吗？所以观般若的法门，它是直接从根下手，我本来就没有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在《般若波罗蜜经》教你，就是说，你一切的法可以思维，是从内外来呢，内中来呢，外面来呢？是过去来呢，现在来呢，还是未来来呢？你就这样子思维问自己，那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当然这个会比较深哈，哎，不过大家慢慢去体会。好，接下来看27首，那有些众生就会说有我啊，好，有我，那人家会说，尤其在印度的时候，有很多六种外道，有一个叫做数论派的，一个叫做胜论派的。那他们的主张就是说有我啊，有主啊，甚至在印度婆罗门教里主张呢有一个大梵天王的我。所以接下来27首呢，就是先破除数论派的一个我跟主的思想。请看偈颂：众许有主物，施舍我所。我啊，对不起，施舍所谓我，主我不顾思啊，将生而生起。啊，众许，那这是对一个数论派一个外道说，纵使假如你主张，你允许有一个主物，哎，主跟物的这种客体关系，而且你也假名施舍，这里画一下。施设是在辩论里面常常会用到的，就是善巧方便的假设，就是你跟人家辩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假名施设说，哦，的确我们有一个我的主体，但是我主体跟我呢，它本身自己不会主动的思考啊，它也不会想到说，诶，我将要升起这样的念头概念以后，然后它产生出来。关于数论派，我建议大家啊，等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实法师有一本书叫《宗义宝曼》，还有见在第35页到38页，或者见呢宗喀巴大师的《法尊法师义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第11卷。好，它里面有讲到数论派跟所谓的这个胜论派，好，这是印度的六种外道的这两个很主要的外道。那吉天菩萨是要破斥这两个，说你讲我啊，就要讲一个主体啊，也是了不可得的，因为主体跟我它是不是自己可以产生，它要因缘合而生，所以它自己不会动念头说，诶，我现在要升起来了，或是我现在要动嗔心了，它不会这样想。所以二看28首，不生故无果，常我欲想果，于尽则恒散，彼执永不息。就是说我这个我的念头，假如从12因缘来说，那这个主体呢是永恒不变而不生的，所以它也没有所产生的结果。想要受用这个生果的我呢，它也是永恒不变的。假如它真的是永恒不变的话，它就永远散乱的执着在境界上，那这种执着也会永远不会止息。所以因为是这样刹那刹那的不会止息，所以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这是吉天菩萨要破斥的。再看29首，破胜论派，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众聚他缘时，不动无变异。 那有些众生的教法在印度哈，有些执着我是永恒不变的，像这里讲比我若是长，有人说那个一个我啊，就像有些外道乃至于台湾的一些民间宗教说，哎，我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对不对？好，这是常见，常就是永长的长。假如这个常我是真的永远不变的话，那么无作它就是毫无作用，那它就会像虚空一样，好，这是譬喻，像虚空一样永远没有作用，因为它永远不变嘛。可是呢，事实上纵使他遇到其他外面的因缘的时候呢，假如是永恒不变的话，他应该是不动的，而且没有变异性，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下面他就讲理由。三十首说，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未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他说，假如一个是永恒不变的话，那即使在作用的时候也跟前面都一样的话，那作用对它根本就根本没有用嘛。那既然作用是如此的无用啊，未作用即此，既然这么说，它的作用是如此的没有用的话，那请问我和作用之间又是什么关联呢？对不对？好，它是要破斥。假如说你是执着一个常永恒不变的人呢，那既然都作用没有用，那他干嘛要起作用呢？这是他这个在寄送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哈。在27跟28是执着呢，你的我是这个主体呢，是了不可得的，破斥他。那29跟30是破斥说，有一类的众生啊，执着呢，我死了以后永远当人，人死永远当人，狗死了当狗。像在印度的时候，它有四种婆罗门，对不对？四种性，婆罗门死了以后永远当婆罗门，对不对？你奴隶永远死了就当奴隶，佛陀说这是错的，这样的错看法叫邪见，对不对？佛就是要迫使有些众生他永远认为就是永恒不变的，因为他必须要保留一个永恒不变的，才会有建立他怎样的全体的权威。所以那佛陀认为是执着断见或常见，这两边都是不对。所谓断见就是说啊，人死了如灯灭，什么都没有，所以人也就没有因果报应。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常常遇到外国人，很多人是这样，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啊，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啊？那有些信基督教的他当然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但有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会说人啊就从大地而来呀。那我说大地而来之前从哪来啊？他说反正就来了嘛，我也搞不清楚啊。那我说那你人死了以后要去哪呢？他说人死了就回归大地啦，什么就没有啦。我说错了，那假如人死了以后就回归大地的话，那多不公平啊，你为什么长得那么帅我就长得那么丑啊，我这就没有机会啦。他笑一笑嘛，你本来就长得很丑啊。那表示啊，这个例子是我跟同学的对话，表示说有一些众生他是法国人，长得很庄严，但是他是呢执着就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嘛，这是断见。那因为人死人很没有，所以人生很短暂，我们叫拼命享受，所以他每天都出去玩。好，那你假如执着的人死了将来还会投胎做人，那这样也很恐怖。为什么？你会不怕因果报应，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有时候我在台湾碰到一些不良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会提醒他因果报应很重要，他会跟我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我说对不起帅哥，20年以后可能你是一条毛毛虫，对不对？因为因果报应啊，对不对？可是他会认为20年以后还是一个因果好，一条好汉，就是这里29跟30讲的，就是人呢，若我比我若是常，永恒不变，这样的常见也是不对的。执着断见跟常见都不对，所以在31首就说，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啊，知以不因称啊，如幻如化事。说 是故，因此，一切法都是由所有因缘和合而生的。它没有一个非自主，它没有一个好完全独立自主而产生的特殊能力，它完全是要依它，依它就要依靠种种的因缘果报而产生的。知道这样以后，你就不会嗔恨。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会被人家嗔恨或骂的话，也是多生多劫因缘果报的业力，所以或许你过去骂他骂得更难听嘛。这样子你才会彻底观如幻如化事，就不会嗔恨这一些让你产生嗔心的人事物种种。在这首偈颂里面讲到依他，好，请看一下幻灯片。在唯识学里面有讲到三性，基本上吉天菩萨是修中观学派的，他大部分修龙树菩萨这个体系。第二个，在印度另外有一个很大的学派叫唯识学派，最有名的就是弥勒菩萨、无着世亲。所以在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专门修唯心是定。中观跟唯识这两个学派在印度呢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要了解真正佛法的核心，一定要懂中观跟唯识。所以在黄教我看过一幅烫卡，就是中间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右边他画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现的比丘身，左边是画弥勒菩萨现的比丘身。文殊师利菩萨是代表中观学派，比方说像龙树跟提婆，这都是中观。然后呢，这个弥勒菩萨像无着世亲都是唯识学派。那中观跟唯识学派曾经在印度史上有很激烈的辩论，也相互的学习跟融合过。好，所以在学术的考证上呢，中观跟唯识都分为初期、中期、后期。而早期的唯识学派尤其是以弥勒菩萨为主。那中国有最了不起的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一生去西天取经，我们都知道玄奘大师是了不起的大菩萨，他用尽了一生他只有享年63岁，然后用尽了一生去翻取了很多经典到印度去，也写了一部很了不书叫《大唐西域记》，现在是全世界呢了解中亚或是中国文化乃至于印度佛教很重要的这个资料。同时他也用他的一生翻译了《大般若经》600卷，所以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不过很抱歉，我要冒昧的说，我觉得中国的人并不太会珍惜祖先留下来给我们这么多的智慧。真正有几个人读过《大般若经》啊？600卷不容易啊。同样的，玄奘大师也把印度的唯识学派呢大量的翻译到中国，所以他有很两个了不起的弟子，一个叫做窥基大师，一个叫圆彻大师。可是中国人的习惯很不喜欢啰嗦，中国人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或是一个禅宗的称话头就好，其他都不要。那这样子的矫枉过正的流弊啊，会产生很多经论就不被人家重视，乃至于消失，甚至没有人研究跟弘传。所以唯识宗曾经在中国中没落过。到民国时代，有两位很了不起的大居士叫欧阳靖吾，他开支那内学院，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韩清静居士。那这两位呢，南一个南一个北，很了不起的大量弘扬的这个唯识宗的经论。那现在我发现，我这次回国，我发现在新文峰出版社就有很多是韩清静他们弟子整理下来的，像《摄大乘论》的科判啊，或很多唯识宗的资料。讲了那么多，是希望大家重视哦。其实各宗各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唯识学派里面讲三性，第一个叫片计所执性，第二个叫依他起性，第三个叫缘成实性。当然你假如想要了解这个，当然要去读成唯识论啊，或是瑜伽师地论啊，或是摄大乘论。那这个呢是我们讲入菩萨行第一次讲到这个，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片计所执性就是说，对一切法 你为什么会去了解它呢？是因为你自己心中的分别跟执着。计是计较嘛，分别度量，执是执着啊，你执着这个是好的跟坏的，所以你用自己的我执去做判断，所以你会骗一切法都去执着它，这叫骗计所执性。那一切法本来怎么产生的呢？第二个叫依他起性，这里的依他起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切法都是缘所生的，不是靠自力，是依靠其他种种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第三个是我们要修的缘成实性，我们凡夫因为呢不了解一切法是依他起，常常认为是自己起或是别人起，或是有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比如说像基督教，他们就会认为上帝是一切人创造的。很有趣，我今天坐计程车来，一个先生就问我，他说师父，人死后是不是一定要审判？我说问得很好。然后我就看他，我说你接触佛教吗？他说没有，我是一贯道的。我说审判啊，是基督教的想法，佛教里面没有审判啊，谁审判你？佛教有讲自作自受，你自己审判你自己啦。好，但我们不用审判这两个词。在基督教他是认为说，因为有一个上帝的创造的宇宙主宰，他不认为是依他起，他是认为一个宇宙的万物主宰，超越一切的，我们叫 God 主宰，他创造你，所以他创造你，所以他有权利来审判你。那我们佛教不是这样，佛陀不能审判我们啊，菩萨也不能审判我们啊，反而我们佛教讲是一切是因缘和合自作自受的。那我就给他建议，假如你相信那种会审判你的这样的教义的人，因为你相信一切为心造，你天天思考也接受这样教义，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审判你。那像我就说我对上帝我很恭敬，因为我在西方社会里面我发现上帝那种博爱利益很多很多很多的人，西方文明若没有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文明的话，西方人会更堕落的，会更苦的。可是上帝啊，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不相信他不能审判我，我相信我自己的业力。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相信上帝存在，他吓了一跳，他说那你是半个基督徒半个佛教徒。我说不是不是，佛经讲一切唯心造，你天天祷告上帝，的确临终的时候上帝是会现在你面前的，你相信圣母玛利亚，你当然每天祷告他一切唯心造，你在梦中是想到圣母玛利亚的。但是我跟他说，佛陀也是讲佛也是由你心产生的，你天天想佛念佛，佛也是由你心变嘛，我们讲一切唯心造，可是差别在哪里？佛不会审判你，上帝会审判你啊。所以我还觉得说，只要你相信某一种教义，你对他有信心，而且这样思维，当然你就会被他审判。所以我对上帝很恭敬，但上帝对我没有意义，因为呢他也审判不了我，我相信你阿弥陀佛比他还有力量，对不对？所以一切法是依他而起的，可是在很多的西方文明跟东方某些宗教，乃至印度的婆罗门教大梵天王，他就认为一切呢是大梵天而创造的，甚至在婆罗门教里面想法释迦牟尼佛也是梵天所创造的啊。当然这个问题呢在佛教史上是有辩论的，我讲了那么多是要告诉你，真正法的事实真相是一切是依他起的。那我们对一切法为什么会苦恼呢？是因为你有骗计所执，尤其是你的执着。当你没有执着的时候呢，你可以转一切法而成缘成实性。举一个例子，唯识宗常常譬喻说，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有一条绳子，可是愚痴的众生啊，因为没有智慧，那因为是在黑暗的房子里面呢，所以他踢到蛇子的时候，哎呀，有蛇咬我啊，因为他有怕蛇嘛。可是当他呢灯一打开的时候才看，哎呀，原来这是一条蛇绳子，不是蛇。唯识宗常常用这个例子做譬喻， 那你为什么会想哎，这个是绳子是蛇呢？因为是片剂所值啊。你心中呢，因为怕蛇，我们中文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所以看到任何一切事情呢，你呢都会很恐怖的误以为是蛇。所以当你踢到电线或踢到了这个绳子的时候，你说哎呀蛇来了，那是因为在黑暗中你愚痴，你无明，你没有智慧。其实蛇绳子啊，你若把它分析啊，它也是很多麻线啊这样子缠缠啊，所以它也是种种因缘而成就的，叫依他起。现在假如你有智慧了，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把房间的灯打开了，那你才看到哦，原来哦绳子不是蛇啊，那你就会有圆成实性的智慧。所以佛陀常常在《金刚礼经》告诉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注意最后一个字，应作如是观啊，你常常要去观照啊，你要去思维啊，真正最强的观力呢，是从禅定当中来。念佛也会产生很强的观照力，念佛念久了，你对自己的念头了清很清楚，对事出世间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好，这一桩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讲依他起，一切事情的因缘法则，你也观察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观如梦如幻。好，请看31首，如幻如化事，所以如梦如幻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多说几句哈。在大智度论里面教一个观想的方法，观如梦如幻，是观什么呢？观一切你自己的身体跟一切的人事物是像云一样了不可得，它叫如云观。如果的如，云是指天上那个云，观是观想的观，就是你在禅定当中你去观云。我想大家都知道有云哈，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师带我们出去旅行，躺在山坡上，我们都会说哎，你看看天上的云像什么，有人说像棒棒糖，有人说像小绵羊，有人说哎呀那个像我爸爸的一部车，那有人说哎呀像个魔鬼。那现在我们科技大家很发达，你知道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机跑道飞起来的飞机穿过云的时候，会发现云呢，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实体嘛，所以它是一切法了不可得，毕竟空。很可惜啊，现在机舱不允许你伸出手去抓一抓，假如你可以的话，你去抓啊，你会发现那只是雾气跟水气而已嘛，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而继承，你远看的时候是一个云啊。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若有人修如云观，应该坐下来观自己的身体像海绵一样，这样子你也会得到禅定力。观自己的心，好，你的身呢像海绵一样，这样常常观，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粗重。你也先可以先观呼吸，好，观云，然后再观你外面的桌子，好，你去分析，也是像海绵一样。你要观虚空房子，最后你会发觉山河大地所有自己跟一切都像云一样，那云呢都了不可得。最后云呢，最后越来越淡，最后云都会破灭，这个叫如云观。所以如云观是在止观当中观自己身体跟外面一切都是像海绵一样了不可得。因此在西藏，当你灌顶的时候，西藏常常会譬喻说，你要观你前面的本尊像彩虹一般没有实体，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现在观六字大明咒啊，四臂观音，你不可以观它是一个铜像的，因为你观它铜像的话，你还会生一个实体，有一个我所观的四臂观音，懂吗？那西藏它的善巧方便就是告诉你，观一切的本尊，一切的坛城呢，像彩虹一般，彩虹跟云一样，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当然西藏人是常常看到彩虹，因为在西藏的这高原上，透过光折射， 水汽的变化，很容易看到彩虹。所以彩虹是代表呢灿烂绚烂，可是呢彩虹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西藏人常常强调，你所观的本尊呢是应该如梦如幻。好，讲到这里是说，称心能称的人跟所称的对象，以及对方骂我的这些人事物啊，都是如梦如幻的，你也可以观如云一样了不可得。可是这样子的话哈，也有一个危险，有人说既然都了不可得啦，那就算了吧，那我就不要断贪嗔痴啦。错，这样子也是入断灭的。所以下面一句话请看32首，有水除何称啊，除称不如理，称除诸苦灭，故非不因理。他说有一种人，他就会执着，假如一切法都如梦如幻的话，那谁来除去这个嗔心呢？所以除去嗔心这个方法就根本不合理啦，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如梦如幻的缘起法，但是它还是有作用的，对不对？因为世间人也都认为除去嗔心可以净化你的身心，甚至减灭你身心当中的痛苦，所以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啊。请看第三句哈，称除诸苦灭。我要解释一下藏文，藏文跟日文一样，请问在座会懂日文的请举手，会讲或是你读过日文的举手，没关系。好，日文问你说你好吗？お元気ですか？对不对？元気です no。那我是お元気ですか？最后一个是动词嘛，所以西藏的语法跟日文一样，是名词放前面，动词放后面。啊，那不管你学不学过，你看这里，称除是一讲，意思是说你要除灭你的嗔心，诸苦灭是要灭除各种苦恼。啊，这是藏文的语法，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所以日本人学藏文非常非常的快，因为语法通通都一样，唯一他们念藏文不太好听。所以意思是说，世间人都承认这个除去嗔心可以灭除心中一切的痛苦，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它没有合理的。这首偈颂32首是破除有些人执空而废有。佛法的这个体系上说了哈，大致上说，当然中观里面有讲空也有讲有，但是大部分而说中观讲空比较多，告诉你一切法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你看他都用无无无无无，对不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就告诉你一切法是了不可得的，大部分走空。唯识学派呢是讲有比较多，我没有说它全部都是啊，其实唯识里面圆成实性也是讲空有不二，但是它会告诉你一切法都有根尘世，有眼耳鼻舌身意，舌身香味触法，有八识，所以它一切法都是讲有的角度来多。假如以哲学的角度来讲，中观比较相似于纯有论，存在论，对不起，存在论，就是一切法是有跟没有。唯识学派哈，比较相似于认识论，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认识别人，这认识的过程是怎么变化的。注意听啊，我只想相似，我并没有说等于啊。好，因为有人也有在学术辩论，中观就是中观，好，它就是不是存在论。那有人西方人也是用存在论的角度来解释中观，那些辩论我今天就不在这边说。但是我要讲的是告诉你，一切法若执着于空的人比较容易入断灭。所以金刚经讲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不说诸法断灭相。你不能说一切法都是空，好啊，那因果也都没有啊，讲错。所以这里这个是针对于那些执空的人，32首是针对执空的人。一切法假如如梦如幻，那干嘛我要发心要来对自己的嗔恨心呢？好，这样是不可以的。好，所以请看幻灯片。所以一切法虽然是毕竟空，但是要注意 因果仍是丝毫不减的。你不要说一切是空，好，那你把佛像劈了，你动个念头有我，那你劈了佛像，你还是入阿鼻地狱的。所以空跟有啊，是要圆融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呢？因为佛法讲毕竟空是佛教跟所有一切宗教不同的地方。佛花22年讲般若波罗蜜，这就是佛法跟世间我们讲不共，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说，三世一切诸佛都依般若波罗蜜而成佛。假如你没有学般若的话，你还是可能会像呢其他的外道，有我度一切的众生，有一切众生可度，度得越多，你的仙班就排得越高，品位就越高，那还是一个有我可度众生。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很利的很锋利的智慧，可以砍断你这种我的执着，你才可以出轮回的。但是你也不要忽略因果是丝毫不爽的，你种什么因啊，这个就是得什么果。所以我要建议大家，就是说在事项上你还是要相信，不要取高和寡，不要唱高调，你还是要在心里面真正一步一步的去对治你的贪嗔痴。纵使它还是有能所，你还是要用功，有念佛跟没念佛还是有差的，有念经跟没有念经，你的心清净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你也要知道，虽然你在念佛念经，你也知道有一天这个念头也是了不可得的，那必须你证悟以后才知道。所以在佛经里面就有说，下一章幻灯片，宁可只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芥子许。就说有一类的众生他是执着有，有一类的众生是执着空。好，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假如佛看到某一些弟子，像须菩提，像舍利佛，他们都是解空第一，他们可以了解甚深的空慧。但是佛陀若发现弟子执着空，到最后变成断灭或波无因果的时候，佛陀就会呵斥他，对治他的习气，说一切法是真正有因果报应的。诸佛菩萨有32相是经过无量劫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你不修那些你是得不到这样的功德的。菩萨道是无量的难行苦行，有6波罗蜜10大愿望，你还是要积极去修啊。啊，因为有一类的弟子就是反正一切是空嘛，那我就每天在树下打坐啊，思维空意，这样就好啦。啊，所以从前禅宗有一个故事啊，我忘记了是谁，好像是妈祖道一师问他的弟子，有一天呢，他的弟子坐在那边，他师父过去拿一个石头，对不对，在他旁边磨啊磨啊磨啊磨啊，诶，他就很奇怪，师父，我这边打坐，你那边磨砖干什么啊？他说我磨砖要把它磨成镜子啊。他说砖子就是砖啊，砖子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他师父呵斥他，你光坐在那边会成佛吗？对不对？而他就愣了一下，诶，你不是教我打坐吗？没有错，禅定很重要，可是还是要发菩提心啊。所以禅定只是修行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你若不发菩提心，你不行菩萨道，不行6波罗蜜10大愿王，多生多劫广度众生，坐着是不可能成佛的。因为假如坐着就成佛，我问你，这个已经成佛了，木头跟地板都成佛了，可是他不是啊。对，木头还是木头啊，地板还是地板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禅宗的公案，师父呵斥这个弟子执着于空啊。第二类，有些众生非常执着有，非常执着很多东西哈，连佛门的仪轨都非常执着，一点不如他意，都会呢斤斤计较，是生烦恼。那这样的话，佛弟子是这种习性，佛陀会跟他说一切法是空的。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各位，建议各位哈，我真诚建议你反省自己，其实我们多生多劫有学过有的经论，也学过空的经论，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善学的时候呢，会在一边偏执着。假如你发现你的心念念都很斤斤计较，很多经很执着，那你应该多念金刚经， 多念般若波罗蜜经，你的执着性啊就会淡一点。就好像我现在比喻说，这边是一个闹钟，假如我执着这个闹钟是我的，好，是好几千万的，上面是用很多钻石镶的，对不对？那我就怕人家偷啊，可是我怕人家偷的话，我已经把它抓得紧紧啊，对不对？那你这种强烈的这个所谓的执着性啊，就是你轮回的根本，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那要断你的烦恼呢，那只有那什么，多诵金刚经。久而久之啊，诵久了，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常常思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慢慢你对这个钻石啊就不会那么执着啊。目的是呢，断你心中的执着心啊，到最后你可能呢发广大的愿心，这个很好的钻石变卖，就是供养三宝或是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啊，对不对？所以某一类的禅师啊，他要教训弟子的时候，就是用法华经的方法，舍尽道方成，就这样你通通舍，一直舍，舍到最后你舍不掉的结婚戒指还是要舍。你说哎呀师父，那怎么能舍呢？好了，那舍不了的话，那你还是有细微的执着。可是有一类众生，假如他执着空的话呢，那他应该多读一些大乘的经论啊，讲菩萨道、十大愿王、因果报应或业感缘起啊，所以两边都不可以执着。佛陀有说，假如这两种当中执着最深最危险是执着空，他说宁可执着久，你相信有因果报应，有善法可修，有恶法可除，你执着像须弥山这么大广大，起码你不会堕落。但是假如你执着空，你动不动就是空，一切法了不可得，你甚至呢容易断灭。那你执着空啊，像芥子，芥子是像那个芝麻，比芝麻还小的那种芥子许啊，一点点的话呢，可能三世诸佛都很难救你。为什么呢？你容易断一切法，灭一切法而进入外道。所以最好的话是两边都不要执着。好，再看33首。故见怨或轻，非礼妄加害，思此乃缘生，受至甘如饴。因此，当我们见到怨，是指怨敌或冤亲债主，亲或亲朋好友，不管他是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我的时候，好，非礼就伤害我的时候，乃至于很没有道理的、不可理喻的这个伤害我的时候，我应该立刻联想到思耻，这些怨害都是有因缘果报的，都是往昔的业缘所产生的，我应该欣然的接受，无怨无悔，就好像呢这个接受呢引入那种很甘甜的这个美味一样。这是告诉我们要欢喜的去接受。那不但欢喜接受，我建议下一步我们应该要至诚的忏悔，因为你跟人家有恶缘啊，你要忏悔啊。第二个，下一步你还要继续用功的修法，在西藏人叫修法，就是念咒啊、念佛啊，或者在念佛念咒的时候去观想你的本尊或佛菩萨放光，你最讨厌或伤害你的人也在旁边，佛光照着他，然后转化我们之间的恶业，他呢有很恨很愤怒的脸，慢慢变成微笑的脸，最后变成宁静的脸，这个你要常常这样去做观想，这样的话你才会改变他的恶业。那这些恶业有时候会在梦中而产生，好，从最讨厌你恨你的人，要杀你的人，慢慢转到了梦中呢，对你很宁静，最后转过来很微笑，最后甚至呢跟你做成朋友，那表示你跟他的恶业就忏除了。请看34首。若苦自取，由自取，而人皆厌苦，以是诸有情啊，皆当无苦楚。若苦，假如世界上这个痛苦不是原生，而是自己找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想要有痛苦的，因为大家都讨厌痛苦。 因为大家都讨厌痛苦，所以那么一切的有情众生是应该通通很快乐，没有痛苦才对呀。可是啊，事实上刚好是确实是相反的，因为痛苦呢都是由心而产生的迷惑造业因缘所生法而产生的。讲到这里是一个总结，就告诉你说，我也了不可得，我所了不可得，一切如梦如幻。那虽然知道是如梦如幻，但是你不可以执着偏空或偏有，你还是要用内心上呢尽心尽力去对治你贪嗔痴的习性。当面对众生对你有嗔恨的时候呢，你应该观这一切啊都是过去的因缘果报，透过忏悔修法观想，然后才能够转变业力，才能够灭除你心中真正的嗔心。因为这个嗔心是多生多劫的，你了解这些整体的道理的时候，你才叫做地观法忍啊，了解了才能够真正灭除你真正的嗔恚，你的心才能够真正做到安忍波罗蜜。所以这个安我说过有很多意思，简单的讲叫心安而理得啊。你了解无我无我所，一切法是毕竟空了不可得的，你的心啊才会真正能够欢喜接受，才会接受人家骂你的时候，哎呀我做宵夜障想，而且你心中还不起这个动恶念，因为这个嗔心呢是多生多劫的。好，讲到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曾经在戒律里面，摩诃僧祇律里面讲到这个他多生多劫的提婆达多。佛陀说，在过去无量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城在印度叫波罗奈，当时有一个国民叫杰斯，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婆罗门呢他心很慈悲，在这广大的旷野当中造了一个叫义井，义就是义气的义，井就是水井的井。在印度呢，好，我先讲故事，待会再讲道理好了。在义井就是说有点像我们呢中国人习惯在路上呢就是放一些煮好的茶水啊给大家喝让那个过路的人呢可以免饥渴之苦。那他造了这个字井是为了放这个牧羊的，而且呢他看到这些羊啊也拿一些来草呢来喂他，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要经过他这个义井呢，他都可以喝水或是洗澡，一切都是免费的。有一天有来了一群叫野干，野干是印度话，相当于是一种狐，狐狸的狐。一群野干呢就跑到呢这个井来旁边，那这一群野干里面有一个王叫野干王。野干王呢一到地的时候呢，大部分他的同伴野干就是喝这个井旁边地下的水嘛可是这个野干王他很气，他就呢不高兴，他就喜欢喝那个罐子里的水，因为他自己王啊。然后呢而且他喝完以后，他先把自己的头伸进去，喝完以后水喝完了，他就把那个盖子就打翻就头啊撞一撞呢，那个这个就翻了。翻了以后呢，他旁边的同伴呢就是这些狐狸啊就劝他说，大王啊，做湿掉的树叶啊都可以帮助别人啊，何况呢这些罐子啊可以帮助后面的人啊，您呢干嘛把它破坏呢？当时这个野光王就很生气啊，怎么样，我很高兴啊，就像现在讲，只要我快乐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就是要做啦。做完以后呢，哇，经过了一两天以后，有人就告诉这个婆罗门说，哎呀，你那个水井旁边的罐子啊都被打破了。而且呢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呢不但是一天被打破，两天三天都连续被打破，打破了很多次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很奇怪了，到底是谁打破了这个我的这个瓶子呢？有一天婆罗门就偷偷的躲在这个水井旁边，看到说，我要发心做善事利益一切的众生，可是谁把我的这个水瓶罐给打破了？这时候啊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就看到又是一群，就是上次来的讲野干，就是狐狸之类的来了。来了以后呢，原来啊，就是那个野干王啊，每一次呢，故意喝完以后，就是把它打破。那这时候婆罗门呢，很有智慧，他就想要教训他。他说：“好，那我明天做个好几个木头做的这个罐子，木头啊，那就故意放在旁边，倒满了非常多的水，等他喝。”那这个呢，野干王就会受到教训的。那第二天呢，这个野干呢就带一群子的狐，他们的狐狸又来了。那个木头做的这个罐子啊，看起来非常漂亮，所以这个野干王就一跑过去呢，头就把它塞进去啊，呵呵，哇，因为是木头的，怎么打就打不破了，所以他的头啊就被那个木头啊给绑住了，哇，最后就不能呼吸了。最后呢，哇，这时候呢，婆罗门啊就拿出拐杖出来，就要打这个野干。这时候虚空中有一个天神就念了一首偈子，他说：“知是慈心语，利类不受见，手腕遭此祸，自丧其生命，是故吃野干啊，朝思暮贯苦。”这是文言文啊，他的意思是说，善知识婆罗门想要教化这个所谓的野干王，可是好几次呢，这个野干王非常的顽劣，连他的同伴劝他呢，他的嗔心还是这么强，所以他从来都不改，所以遭此大祸。所以呢，因此愚痴的野干王呢，就今天呢遭受到头啊被卡到这个木罐子里面的苦，最后他就断气了。佛陀讲完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嗔心很可怕，因为野干王是谁呢？佛陀说啊，野干王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生生世世对一切的境界都是很不顺利，所以他看到我也是起嗔心的。第二，这个旁边的这个劝他的这些野干是谁呢？就是今天在僧团里面跟提婆达多一起造反的那些比丘，过去呢他们通通都是狐狸。那他说，比丘啊，在过去世，假如你不灭自己的嗔心，遇到善知识好朋友劝你，你又不听，那你当然就有苦的苦果。所以今天如同提婆达多，他想要称霸做王，但是他还是不接受自己的朋友的劝告，因为他的心中全部被嗔恨、嫉妒跟愤怒所覆盖，所以他立刻会堕阿鼻地狱的。佛陀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呢，提婆达多就现身受很大的苦报。我讲这个故事是说明哦，虽然我们学一切法是空的，是苦的，了不可得的，但是呢，我们多生多劫的习气，就像这个提婆达多的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其实假如你常常静坐，常常做观想的话，每一个人，包含我也很惭愧，我们无量劫里面都轮回过，我们可能也当过天上的大梵天王过，我们也可以当个过去世呢，可能是非常娇艳的美女过，可能也诱惑了很多人，颠倒了很多众生。那我们呢，也可能在人间修过善法，我们也堕落在地狱恶鬼出生过。所以六道轮回啊，其实我们只是旅客啊。真正呢想解脱的人呢，应该好好在内心里啊，对自己的贪嗔痴啊，去好好的对治。尤其这一品呢，是讲安忍波罗蜜，嗔心也是多生多劫的习性。嗔心是要自己去慢慢的关照跟分析，一条一条去对治的，这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要下功夫，因为你不下功夫的话，你来生啊，你嗔心的习气是会来越来越强，那轮回是无有穷尽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34首，下一次讲35首，穷修耐怨害忍开始讲。